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迫害致脑出血，张玉红被辽宁女子监狱转入脑残监区；河南南阳原工商局长王铁壮被非法判刑七年；湖南20余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警察躲避律师；屡遭冤狱酷刑，甘肃王连珍不堪骚扰被迫离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张玉红女士2019年7月被法院冤判四年，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2020年6月被监狱迫害致脑出血，经过两次手术后，监狱仍不放人，转入脑残监区继续迫害。张玉红50多岁，在2021年新年前与家人通一次视频电话，家人说他可以说话，但吐字不清，右侧身体行动不便。监狱以疫情为借口不准家属探视，狱警仍然让家属交医药费并推卸责任。2020年6月下旬，张玉红被辽宁女子监狱迫害致脑出血，昏迷不醒，住在沈阳739医院 ICU 病房。家属赶到医院，病房已被十多名狱警看守，狱警不准家属接近探视，医生表示腰部有外伤，狱警拒绝家属验伤，医生开具诊断证明，狱警阻拦不许提供给家属，并强行家属签署一系列帮助监狱推卸责任的签字。张玉红历经两次脑出血手术后依旧昏迷，监狱阻止家属与医生沟通，拖延治疗，并禁止保外就医，还向家属索要超过10万元医疗费。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8月30号，被绑架的原南阳市工商局局长、法轮功学员王铁壮先生，已被南阳市宛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勒索罚金20000元。王铁壮50多岁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做事考虑他人，一心为百姓办实事，在中共官场里是难得的好官好干部。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王铁壮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于2000年进京上访，被当地公安接回后，非法劳教三年。因王铁壮坚决不被转化，并为当时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联名申冤，又被非法强行加期一年，期间遭到上绳等酷刑折磨。2020年8月11号，已经70多岁的王铁壮又被南阳市宛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国保各区公安分局根据长期网络与电信的监控及跟踪，于2020年10月27号、28号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志刚、陈阳、曹志民、张灵格、张福荣、刘艳平、玉辉、夏静泽、孟凯、徐丽华、文静等20多人。此后，浏阳公安局又闭门拒绝接待家属聘请的律师。2020年10月27号与28号，长沙市公安警察小区人员上百人深夜撞门入室，绑架20多位法轮功学员，连80岁的老人都被绑走。这20多位法轮功学员中有博士生、高干、教师、律师等。绑架事件发生后，有家属为亲人聘请了律师，律师从外地赶到长沙去会见当事人时，看守所告诉律师，当事人已于当天被办案单位解除，说是监视居住。依照法律，因当事人在当地有住所，监外居住也应该送回家进行，可家属未接到任何通知，也不知究竟关在什么地方。 由于害怕被人知道事件真相，面对家属聘请的律师，浏阳公安局相关人员避而不见。据明慧网报道，从2020年5月，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四滩乡法轮功学员王连珍女士多次被乡司法人员骚扰，企图迫使她放弃修炼法轮功。王连珍不堪骚扰，目前被迫离家。王连珍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原来患有的胃病、心脏病、关节炎等修炼后各种疾病不知不觉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连珍的家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因为坚持不放弃修炼，曾经被中共警察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冤狱四年，还被非法关押戒毒所等，遭到吊铐、毒打、罚站、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现在被逼之下，王连珍离家出走，四处流浪。中共警察为了找到他，给他的家人施加压力，停了王连珍女儿的工作，断了王连珍家磨坊的电。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香港合理抗议被诬阻街，当事人详述当年曲折；加拿大律师麦塔斯表示，制止活摘器官直接针对中共的法律更有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14号是香港杨美云案19周年，这宗被视为香港基本法保障港人示威自由的重要人权案例，是大学研究基本法的必备课程。案件当年2002年3月14号四名瑞士和12名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在西区中联办前绝食静坐，抗议中共迫害残杀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警方武力粗暴抬走，同年8月被判阻街、袭警等七项罪名。历经三年抗辩，香港终审法院时任首席法官李国能等五位大法官在2005年5月5号一致裁定警方的拘捕行动不合法，控罪全部被推翻。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和新任大律师工会主席夏伯义均是当时该案的代表律师。今年1月6号79岁的关尚义因为参与和组织泛民初选，被指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捕，震惊世界。他也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第一位被捕的外国公民。而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代理的最著名的案件就是2002年的杨美云案。关尚义获准保释后，回忆当年的判决说，杨美云案是香港法律历史上很重要的案件，学生读基本法的权利都会去研究这个案件。新任大律师工会主席夏伯义因为帮法轮功学员打官司，曾经著书《示威之权》，他说，和平抗议是一件好事，让不能发声的人们发声。在阻街案法轮功学员胜诉之后，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苹果日报撰写专栏，赞扬法轮功为维护全港市民的示威自由权利打了一场不小的胜仗，他们切实地贯彻了教义中真善忍的忍字。对中共活摘器官进行独立调查的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2021年2月24号在关于此议题的论坛上，就如何从法律层面制止活摘器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更有效的是实施针对中共的法律，指向性越具体越好。他呼吁各国适用马格尼茨基法，并将参与活摘器官的罪犯添加到各国的制裁名单中。在国际上，对参与其中的专业机构和人员采取反向推定和孤立排斥的行动，各国应提供遗址旅游报告，评估中共活摘器官的严重性，并采取行动制止。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42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借此珍贵机缘向世人播撒希望，读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从去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开始征稿到今年的征稿通知，一眨眼的功夫又是一年了。这一年里各种乱象丛生，我们亲身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美国大选中的政协大战，协党的清零迫害。一时间里，我们恰似回到了99年720那段黑暗的日子。或许有的同修现在还惊魂未定，这段时间里发生的诸多考验中，有多少同修是真正的在法上修炼，真正的珍惜了师父用心血延长来的时间。又有多少同修因为怕心，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等人心的干扰和作用下，留下了生命的污点和缺憾。刚刚要准备下决心重新勇猛精进的时候，有的同修又被开天目同修的一些预言带动的人心浮动了。各种人和事一直在搅扰有人心的同修。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三关于小说《苍雨劫》中告诫弟子们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就在这种消沉抑郁的时候，明慧编辑部于2021年3月3号开始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绘画、诗歌等各类作品，旨在通过这些作品见证法轮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修炼提升、修心向善的美好，分享师尊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借庆祝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珍贵机缘，向更多世人播撒希望，传播真相。反复阅读了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后，有诸多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一，借此珍贵机缘稳定被世事带动的心。美国大选前前后后发生的事都不是我们很多人想象和预料中的，预测与现实、期望与结果都好像错乱了。静下心来看看这世事纷繁，纵是怎样的变幻莫测，不都是在师尊的掌控中吗？生命的大选中，慈悲的师父顶住了邪恶势力制造的魔障，承担了宇宙众生的业力，师尊的慈悲超越了任何的一切，从而使每一个有良知善念的生命有了再次选择的机缘。然而被共产邪灵渗透毒害的生命依然在荒废着时光，有的还在随波逐流中参与迫害。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身兼着重担，我们得竭尽全力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珍惜每一次整体弘扬大法的机会，大面积向世人传递大法的真相。这次明慧编辑部的征稿活动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机缘，借此机缘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反思自己的内心和修为，想想我们修炼了这么多年，师父给予了我们这么多，真正需要在政协大战中注视正法的时候，我们做到了多少呢？我们做到了天塌下来也不为所动的境界了吗？ 如此反省过程中，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心平静下来。二，借此珍贵机缘，彼此提醒和加持，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美国大选中，政协较量惊心动魄。与此同时，共产邪灵在中国大陆也呈现了死灰复燃的局势。邪恶的清零行动猖獗一时，大面积骚扰大法弟子。有的同修因为怕心，怕失去工作、家庭，怕失去人中的拥有，违心的被迫签字妥协，事后陷入生不如死的痛悔中。直到今天，有的同修还在极度的自责和悔恨中。更可惜和担忧的是，有的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后，短短的几天里变了一个人一样，被洗脑的骗术蒙住了，被恐吓住了。记得真相影片《为你而来》的开场白中有这么几句话：红尘障眼，下途险恶，我等下时候定要互相提醒，切勿迷失。让我们珍惜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修炼机缘，珍惜我们生生世世结下的圣缘，彼此提醒和加持，帮助掉队的尽快追上来，整体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稳稳地走好最后的这段修炼路。三，珍惜征稿机缘，播撒希望。大法师父的慈悲无量，对世人对弟子都是万般的珍惜，给予了众生很多很多的机缘和福分。身为大法弟子，我们都是无比的感恩，但依然有不少善良犹存的人被共产邪灵谎言欺骗、绑架、欺凌，依然有很大缘分的人在迷失堕落中。我们不能坐视生命的沉沦消亡，不能坐等大淘汰的来临，我们是有责任和使命的，所以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向世人传播大法的真相，让世人在大劫前看到希望和光明。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借此珍贵的机缘，把我们修炼中的点点滴滴、神奇神迹、殊胜壮观记录下来，与世人共同分享大法师父对宇宙众生的无量慈悲和恩赐，用这些证实大法、感恩师父的稿件，让世人了解法轮功，让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四，写稿中的注意事项。明慧编辑部征稿始于2021年3月3号，截稿日期为2021年4月13号。希望同修们尽早动笔，抓紧时间梳理征稿素材，以防截止日期临近后匆忙写稿而出现应付了事的情况。稿件中的语句要通俗易懂，平和朴实，适合未修炼的民众阅读。阅读的过程中，质量上等的文章会拉近与众生的距离，能够达到与阅读者沟通互动的效果。稿件的主题要明确，篇幅要避免冗长而散乱。总之，用纯净的心态，热诚参与，整体配合，圆满完成法轮大法日的征稿。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金刚智：我的一点感想》，作者小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这篇交流文章很有意思，把我的心给震动了一下。这几天看到网上交流文章也很多，暂且不说小同修预言的准确率是多少，里面涉及的一些问题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下面我就谈一点我的感想，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美国大选出炉后，我因为吸取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经验和教训，这回我的心可没有波动。再说政法这么大一件事情，也不是靠任何常人势力来解决的。2020年人类遭受的新冠疫劫，让我以为政法在这一两年之内就要结束了， 得知总统宝座被成功窃取的那一刻，我就隐隐约约预感到政法结束的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可能又推迟了。按照川普的脾气，如果连任的话，四年之内还不三下五除二的把邪共给干掉啊，这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预兆。我是一个修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这些年来修得很不精进，各种人心至今积在身上还一大堆的，晨练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转法轮连一讲还没背下来，眼看正法快要结束了，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师父非常替我着急，多次点话要我精进，要加油。由于基础没打好，我是心急又打不起精神，看到同修的这篇预言文章，看到还有7、8年，心里反而生出一丝窃喜。我知道旧宇宙中生命的道德在大滑坡，每延长一秒就会造下天大的罪业，就会给师尊增添无数的烦恼，无数的痛苦。对于那些反迫害身处磨难中的同修来说，尤其对于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来说，我的窃喜是一种自私，更是一种罪恶。师尊真的是太慈悲伟大了，对我们真是太慈爱了，从来都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从来都是默默地奉献着一切，几乎从来都不肯说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大法弟子的重话。10000年的下走，2个地球，2亿年的历史，漫长宏大的安排，都是为了创世主正法的这一刻。正法的关键是要救度众生，由于大法弟子很多的人心障碍，导致还有那么多的众生还没有来得及得救，倘若现在结束了，留下的遗憾是不是太多了？以前不会修也不懂珍惜，浑浑噩噩，现在理智清醒成熟会修一点了，却又没有时间了。近1、2年，我因为带着人心发放救人的大法真相资料，被监控摄像头拍到，遭到绑架，被送去了洗脑班，非法关押了3个月。那次出事才让我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诸多不足。由于明慧网上多次曝光过该洗脑班的邪恶，所以当时的环境宽松了许多。我因为平时学法不扎实，连师父的论语都不会背，只是记得红影里的零星的几首诗。身处黑窝，负面思维如潮袭来，平息一波又来一波，不能学法练功，正念得不到补充，修炼20多年聚集的一点正能量在和邪恶的对峙中一点点的消耗。当我过这样的关难时，师父不希望我做不好而虔诚敬悔，对我的点化比平时多多了。我就是在师父的点化下一步步正念闯出来的。背不了经文，我就默念9字真言和回味传统文化来给自己打气。师父在红影舞再造中说过，走回传统路通天。南宋文天祥深陷牢狱长达4年，酷刑和高官厚禄都未改其节，最后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赴难。汉朝苏武被困匈奴，北海牧羊19年，冰天雪地，饥寒交迫，还要面临美酒佳肴等众多的诱惑，始终不改其志。岳飞平生指挥了126场战争，未尝一败，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如此善于洞察敌情的他，难道还看不出来想要陷害他的赵构和秦桧的心思？又是什么使他面临干扰徒弟的效忠的皇帝的陷害而不改其衷的呢？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北清政府凌迟处死，割肉剔骨几千刀，不曾哀嚎一声。千古一概武训，为了让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念上书，乞讨一生，新建3所义学，义学修建成了，至死也不肯在里面住一下，仍住破庙。他还亲自上门，跪求穷人们送他们的子女去免费上学，这是何等的胸襟啊！一副副名垂青史的铮铮铁骨，没有谁对他们的壮举许以成神的诺言，到底是什么铸就了他们的金刚志？ 要是大法弟子都具备这样的金刚智，何惧监狱里的酷刑啊，何惧邪恶名目繁多的迫害啊。身为宇宙大法铸就的生命，难道我们的心性不应该超越那些历史上的名人常人吗？和历史上的那些名人常人对比，和历史上的那些修行人对比，除了精神上承受的思想业力大一点，我们是不是修得太安逸了？常常抱着各种执着心不放，用在人中养成的狡猾思想在大法和邪恶之间左右逢源。我记得明慧网上同修讲过一个故事，大意是在一层天体的下走过程中，师父率领正神和邪神作战，正神打不过邪神，死伤惨重，可师父却没有停止战斗的意思，直至正神们一个个全部战死，师父吹了一口气，又让正神全部复活了。虽说反迫害的这20多年中，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失去了肉身，但是更多的大法弟子的肉身不是还驻留在这个地球上吗？这样的文章登出来的本身，说不定就是又一次试探与考量呢，一次不同契机下的大曝光。最好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到底修得如何，正法到底哪天会结束，只有师父心里最清楚。只是在这条路上荆棘丛生，很多大法弟子都走疲了，走累了。我们知道现在人类的每一天都是师父根据正法的需要安排出来的，不管世间的形势如何的千变万化，只有努力修好自己，拼命救下师父想要的人数，才能因应正法这项使命中不变之万变，从而圆融师父所要的。大法弟子亿万千，每个人只需向前跨一大步，整体就会来一个飞跃。不管未来的路还有多远，毫不懈怠地抓紧做好现在的每一刻，才是最最值得珍惜珍视的。最后摘录师父的红吟二首与大家共勉。红吟三，麻烦。闭目入酣断心烦，醒来万事操不完，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红吟二，金刚智。秋高气渐清，皑皑阴霾过，时日掐指算，大穷去无多，迷众各逞乱，俱危不知破，力挽崩裂前，怎容烂鬼祸，智念超金刚，宏威是我座。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弟子做好了一生的准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看到关于正法时间的交流文章，有的学员认为还有好几年，我想到这当然只代表个人所见，因为宇宙正法的一切只掌握在师父那里，正法时间也只有师父知道，所以平时不太思考这个问题。但看到这样的说法，心还是微微一动，如果这是真的多好。虽然眼下本地区的修炼环境变得甚至不如前几年宽松，面临着邪党严酷打压、全面监控的局面，个人生活工作也有时遇到不顺利，然而不论邪恶多疯狂，压力有多大，都无法阻挡师父慈悲看护中的真修弟子，他们没有松懈和退缩。回想起来，邪党打压之前，我对修炼还有些懵懵懂懂，但邪恶的残酷迫害不仅没起到任何消减我作为修炼人的意志的作用，反而让我更加清醒地看到，面对宇宙大法和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邪恶是多么的恐惧恶毒， 迫害只能彰显大法的伟大、圣洁、庄严和殊胜，让弟子在疯狂打压中更加体会到师父那宏大无以言表的慈悲看护。在高压的锤炼之下，大法弟子反而更加坚定地信师信法。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在世间给人类确立了道德的丰碑，这一切都是邪恶旧势力和邪党完全没有想到的。邪党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企图完全失败了。如果时间延长，那也是弟子心甘乐意接受的，因为那一定会是宇宙最好的安排，弟子正好可以有时间弥补，更好的纯净自己，想真相救度更多的人，因为这都是需要花时间的。如果时间很快，甚至快的让弟子没有反应过来，弟子很多事还没有做好，即使如此，也是综合各种因素最好的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师父的安排就是正法的需要，就是宇宙的需要，对所有众生，包括弟子，都一定是最好的。很多同修潜意识盼望早日结束，但静下心都发现，先修大法讲真相救人，无论时日长短，都会无怨无悔地坚持下去。尤其大陆的同修，虽然自身仍面临严酷的环境，但信师信法矢志不渝。我问过身边同修，没想到同修们和我想的都一样，甚至坚持在一线救人的老同修反而觉得如果时间长应该高兴，因为弟子们都知道师父希望救下更多众生，那我们弟子就是无条件圆融师父所要。其实说句真心话，大陆弟子无比想念师父，盼望着有一日见到师父，但我们也深知师父就在身边，不管时间还有多少，一生一世还是几生几世，弟子初心不变，就坚守一个信念，听师父的话。如果没听到时间长的说法，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到了，心里反而觉得更加平静和坚定。感谢借明慧和同修们交流，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换个角度说结束时间，你想让师父等你多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9日。正法按照师父的安排是可以随时结束，为什么一拖再拖到今天乃至明天明年？1997年7月3日，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经文中，时间之神已经建议结束。神，我看不能当神的就不要再拖下去了。其实他只能是人。当时师父是怎么回答的呢？在同一篇经文中，师父说，师，我还是想再等一等，看看把更微观的破坏人类的物质清理干净时，再看一看怎么样，再下决定。他们毕竟是来得法的。这一等就是24年。师父在等我们不精进的弟子啊。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中那些不修的，法证人间后，没有第二次修炼机会。那些在迫害中走向反面的，本质提走后，他的宇宙是空的，原先对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全没有了。那些不够精进的，宇宙是残缺不全，失去了无量生命。那些没修到原来层次的，现有层次以上的宇宙解体了，真正的亲人，无数的佛道神随之消失了。只有那些在三件事中精进实修的弟子，回去后是大圆满，
没有辜负选择自己、造就自己、看护自己、最终成就自己的伟大的创世主。自己的宇宙、天体体系、当初立下誓约的天国、一层层下走中结缘的生命，把希望寄托于己的上下生命都得救了，甚至还救了更多其他生命。今天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如果1997年结束，我在哪儿？如果2007年结束，我在哪儿？如果2012年结束，我在哪儿？如果2019年结束，我又在哪儿？说到结束，我们常常还从唯思唯我的角度探讨，想到自己执着如何，为什么执着，探讨不用去执着，有的同修还说不用想结束不结束。同修啊，怎么能不去想？我们责任重大啊。正法为了什么？我们的状态与新宇宙有什么关系？师父以一身承受着末劫巨大的业力，一拖再拖，一等再等，再等谁？新宇宙要什么？正法弟子要想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达到什么标准？在今年神韵晚会上，有个关于书院弟子的舞台剧，那个拿着弹弓虚度光阴的儒生，打闹睡觉，不时还捅点马蜂窝，创世主的慈悲如此宏大，还给他奋起直追的机会，预祝他能成为栋梁之才。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真是无以言表。反过来说，那个虚度光阴的儒生有没有我们的影子？即使师父把正法延伸到旧宇宙崩解的最后一刻，正法终有结束的一天。我对自己也对我的同修们说，把每一天当作结束前的最后一天，抓紧提高心性，抓紧救人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精进的动力是什么？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号。自从中共病毒在国内爆发并开始在全球蔓延至今，包括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出现过一些同修在交流中提到了对未来的预测，这样的文章也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一次看到这种文章，让我意识到时间紧迫，应该抓紧救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好像有点松懈的意思，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修炼人精进的动力是什么？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来。这是师父对一个觉得自己修炼意志力不够坚定的学员提问做出的解答。这段讲法发表之后的好几年里，我一直还有和提问的学员同样的苦恼，对师父的解答似懂非懂。我明明知道法很好啊，怎么就不能理解法的珍贵呢？怎么就正念不足呢？几年前和一个同修交流了该怎么学法，让我的学法质量有了改观。简单说就是，学法不流于形式，不看时间和数量，只看质量。不管是通读、抄法、学转法轮或者新经文，学到心里才算数。哪怕一个钟头只学一小节，或者只学半个小时，必须真的读到心里了，有所收获才算学法，否则就是走形式，浪费时间。在那以后，我感受到了学法入心的殊胜，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去年年底，我在过关的时候，一边抹眼泪，一边跟丈夫同修说，别看我现在这个熊样，我知道我的路在哪里，我心里同化法了的那部分，是任何东西都撼动不了的。 我是真的能感觉到心里有一块很纯净的食物，坚如磐石，是我的后天观念、表面情绪所无法触及的。也就是说，我觉得精进的动力应该来自于真正理解法的珍贵，而不是执着于结束的时间。扪心自问，按照我现在每天对时间的分配，假如正法今天就结束，我会不会后悔自己没有更加精进呢？假如正法还有50年，我又会不会觉得现在的做法太短视，有点走极端呢？如果我对时间的安排是基于对正法结束时间的预计和猜测，那就会有相应的干扰，因为动机不纯，那个根是飘的。而只有发自内心对宇宙大法的珍视而产生的动力，才能是金刚不破的，因为那是和宇宙同在的。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我理解，当我们的生命真正同化大法，同化的那部分也是物质的，我们肉身在人中，那相对应的物质也有在人中的体现，外向的表现就是比如在大法指导下自己修出来的言行，特别是在遇到难关和考验时的言行，那是真正同化法才能发自内心做到坦然不动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给人看的。这是我在目前层次对这段法的理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守在营救平台拨打公检法电话，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号。4年多来，我一直坚守在营救平台，坚持拨打中国大陆公检法人员电话，在全球营救平台拨打公检法电话，深感责任重大。因为那些公检法人员既是参与迫害大法的犯罪者，同时也是被毒害的众生。如果他们不明白真相，继续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即将面临人质天惩，甚至面临被淘汰，最悲惨的下场。目前在大陆环境下，大法弟子直接到公检法给警察讲真相还比较困难，还存在一定的危险。而在海外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顾虑，明白真相后，警察就不会再去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既给自己选择了未来，同时也给当地大法弟子讲真相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从而救度更多的众生。所以在营救平台拨打公检法电话非常重要。有一次我拨通一个北京政法委的办公电话，先是一个年轻的女士接听，我告诉她江泽民因为迫害法轮功，在海外30多个国家、50多个法庭被控告，控告他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她说这和我没关系，啪，挂机。我再打过去，她拿起电话就骂，挂机。我没有被她的情绪所带动，心想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讲了这么多年了，他还不了解自焚真相。我再次拨通电话，并心平气和地说，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抹黑法轮功的造假新闻，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你看那个自焚者王进东，衣服都烧破了，脸也烧黑了，头发却一根没少，放在两腿间的那个装汽油的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还有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还能唱歌，真是漏洞百出。他静静地听着。我继续讲， 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都是在执行江泽民的非法命令，而不是法律，将来依法清算时都难逃法网。江泽民所犯下的是国际重罪，和二战纳粹同罪。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大审判时，护士都上了绞刑架，有历史照片的，看门的和做饭的都上了审判台，有文字记录的。给你一个网址，您自己去看看。我打岳阳电话可是国际长途啊，花的是自己的钱，却希望你平安。我还讲了大法红传世界、上亿人修炼、中共卸磨杀驴、杀井换撤诉等真相内容，告诉他网址和自救的方法。期间有患男生接听的，只说了一句您好就不再说话了，就继续听真相。最后那个女生接过电话说，大姐，您都讲了一下午了，我们都听明白了，都是为我们好。大姐，我给您道个歉，真对不起，刚才说话太过分了，对您说了那么多狠话。我说没关系，现在明白了就好。她说，大姐，我们一定会帮您宣传的，现在快五点了，我们都下班了，您再打可能就没有人接电话了，你也歇一会儿吧。我说好，谢谢你。在平台打电话经常会遇到不明白真相骂人的，甚至骂得不堪入耳，也有听明白真相后表示感谢的，但像这样真心道歉的并且愿意帮助传播真相的，这还是第一个。去年营救平台整体拨打北京重点专案，我拨通了北京某区一个派出所的电话，对方说您好，某某派出所，几次接挂之后，他改口说这里是幼儿园，并且反复不停地说这里是幼儿园，这里是幼儿园。我想他是想换一种轻松的方式听真相，我也就顺势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先别吵，现在听大姐讲故事。他真的就安静下来了。我讲了迫害法轮功是国际重罪，也触犯中国宪法36条和35条。讲了刘伯温的预言、罗马帝国的覆灭、藏字时为什么要三退等。期间他一定要我喝一点水，他学小朋友的语气说，嗓子都哑了，快去喝点水。我说我还不渴。他说去呀，喝点水再讲。我说好。我喝了两口水继续讲，他没有挂电话，继续听。最后他放国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说冒着炮火前进不就成炮灰了吗？不要做邪党的炮灰，听大姐送你一首歌，也代表海外大法弟子的心声，我放歌曲为你而来，跨越千山万水，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我因为爱你而来。可贵的中国人啊，请静心倾听我的声音，法轮大法好，切莫相信那欺世的谎言，法轮大法好，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他听完挂机，他累计接听了23分钟。2020年1月底，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武汉封城，营救平台及时组织整体拨打武汉重点专案，救度危难中的公检法众生。我拨通了一个派出所的电话，一个女士接听，我告诉她诚心谨念法轮大法好，能躲过瘟疫大劫难。她说念那玩意儿就管用。我说是的，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无边，心诚则灵，您不相信肯定不管用。她赶紧说我信我信。接着又拨通一个公安分局的电话，告诉他瘟疫就是对中共暴政来的，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奇观，天理不容，所以天要降瘟疫灭中共了，灭中共是天意，退出中共党团队能保命，不做中共的一份子就不会受牵连。告诉他英国独立人民法庭的终审判决已经拉开了历史大审判的序幕，法锤已经敲响了。他静静地听了20多分钟，明白了真相，同意三退。他说他是党员，用化名某某加上真实的单位名称帮他退党。 我说希望您健康平安，他说希望你也健康平安。接下来又拨通一个武汉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只接听两分多钟，是女生接听。我说小妹你好，在网上看到武汉肺炎很严重，被封城了，很担心。封城意味着什么？就像一个人的一个手指头烂了，为了不让他感染全身，就把手指头砍掉了，不要了，断指求全。封城就是不要你们了。他说嗯。我说但是大法弟子在牵挂着你们，要你们平安。我流泪了，告诉他肺炎不可怕，瘟疫也不可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哽咽地说谢谢你。我感觉到他也在流泪，他记录了网址和退档电话，真心地为这些明白真相的众生祝福，真诚地感谢营救平台提供的整体配合救度众生的环境，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习惯性指责的背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日。我与妻子都是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一路走来也是屡经磨难，磕磕绊绊的。我多次被邪恶非法劳教判刑，前后达10几年，妻子始终正念支持我，不离不弃，受到亲戚朋友敬重。虽说修炼不够精进，但毕竟是在大法中熔炼，心性也在不断提高，所以我们在日常相处中大的矛盾很少，整体上还算和谐，可就是一些小的摩擦，语言上的争争吵吵几乎从来没有断过。往往是我在修炼上指责他，说他不精进，他在生活上指责我，说我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甚至动手动脚的。我有时也感到烦恼，也试图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可效果不是很明显，时好时坏的。这些天针对这个问题，我认真找了找，发现一些不易察觉的问题。一是我们的说话方式问题很大，存在着一种习惯性指责对方的状态，就是不会好好说话，一张口就带着情绪，还往往是消极情绪，嫌弃、埋怨、怀疑、斥责等等，甚至在日常说话时就是不带情绪，也习惯用反问句，喜欢反诘对方，习以为常。再一点就是夫妻间说话过于随便，不讲方式，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把修口忘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一不注意就滑到常人那儿去了，不注意修口，缺少善意，缺少包容，时常处于一种常人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啊？往深里挖了挖，就找出了问题的部分根源。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在文革期间读的小学，考上大学后学的是中文，毕业后又当语文老师。且不说大陆整体上弥漫的那种党文化的邪恶气氛影响，单单在学校被邪党有计划有目的的刻意灌输就充斥始终，中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各年级课本中都有大量被邪党捧为文化旗手的某人的文章，尤其是杂文，而我在修炼以前一直自以为很喜欢某人的文章，买过不少他的书。现在想想，所谓的喜欢也是被灌输的结果，其实正是中毒的表现。自己说话也养成了刻薄尖锐、挖苦讽刺、咄咄逼人的毛病，往往以调侃他人为乐，缺乏善意和宽容，远离了传统国人的仁慈、恭敬、温柔、敦厚，久而久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习惯。修炼大法以后，尤其是阅读九评共产党以后，自己也清理了家里带有党文化气息的书籍，也从思想上和身体上排出了不少党文化和共产邪灵的毒素， 脾气说话上有很大改变，不那么咄咄逼人了。自我感觉这个问题上认识还是比较到位的。可现在看看，真的到位吗？没有。如果说自己主意识强时，还能抑制这些不好东西的话，那么一旦自己放松，它可能就跑出来干扰。就是说，在自己的思想里还有党文化的残余，还有共产邪灵的毒素。我与妻子同修之间的小矛盾、小冲突，我们互相之间的习惯性指责，就是党文化的作用。看来，认清并清理党文化的毒素是要持续坚持的。只有多学法，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实修，不断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让大法法理占据自己的思想，纯净自己的大脑，那些情绪呀、嫌怨指责呀，自然就烟消云散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